神，让我们再次在安息日来相聚。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跟24章。就这个23章，它大体上把它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13节，这个发生的地点是在基伊拉。那第二个大段落在14节下半到24节，这一段是记载大卫在西湖旷野所发生的事情。那最后一段从这个24节下半段到29节，这是描写大卫在马云旷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从第一大段这里会谈到说大卫为什么会到这个基伊拉，那我们就先来回顾大卫。他从这个19章，当他娶了这个米甲以后，因着他的为人处事他对以色列人、对扫罗王、对神各个层面上，大卫他都得到人跟神的喜爱，却是招来扫罗王他的记恨。所以从19章他被这个扫罗王来追索他的命，他从他的妻子的这个家中，从米甲那个地方开始逃难。那他逃到拉玛去找撒摩尔那从拉玛又回来来见约拿丹那跟约拿丹来说话来立誓立约。那之后又描写他又逃到了这个挪伯祭司城这是在这个21章那边。然后他又从挪伯祭司城又逃到加特非利士人的这个地区那里有一个叫亚基王那他因着害怕，在亚基王的面前就装这个疯癫以至于他后来他又逃到亚杜兰洞那边那有许多遭受到扫罗迫害的、心里愁苦的负债的那一些人就来跟随大卫。那甚至他的家人也到那边与他会同。那最后大卫他因为害怕这个扫罗毫无止境得要追寻他的性命，所以他会他就把他的父母把他安置到摩押王，也就是在摩押的米斯巴地。那圣经特别提到说大卫在这个山寨住多久，他的父母在摩押地也住了多久。那可见这个大卫逃难的日子他不但是自己受害，那因着扫罗他这种凶残也列及他的家人，他为了要保全他父母的性命，所以就把他们安置在摩押王那里。那在山寨的日子特别有谈到说神差遣这个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不要再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那这个是神透过先知的一个吩咐。那所以紧接着23章这边就来谈到说大卫他来到了这个属于犹大地区的基伊拉。那在这里有人来报告大卫说非利士人来侵犯这个基伊拉，来抢夺禾场。大卫他要行事之前，这里特别的来强调说大卫他求问神看他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那 亚威的回答是说可以啊，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但是跟随这个大卫的这些随众啊，他们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光是要逃避扫罗的这一种追捕呢，他们几乎是流离失所，那现在又要主动去攻打非利士，那岂不是让他们更惶恐不安呢？所以群众有这样的一个害怕，所以在这边特别谈到大卫他再一次的来向亚威求问。那亚威这次回答说你起身下去击伊拉，神必定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大卫就与跟随他的人就下基伊拉跟非利士人打仗，那大大的杀败了非利士人，又夺回又夺获了他们的牲畜。所以这里就描写大卫他救了基伊拉的这个居民。那特别在23章的第六节谈到说，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那这里特别这样的提起亚比亚他，那他是要让我们去回想22章的那一个情节因为在23章谈到基伊拉的这一段呢他特别是跟22章挪伯的祭司城是有关系的。那大卫他救了基伊拉这里的人之后，这个消息也被扫罗知道了。那扫罗他自认为说，现在大卫进入到有城有墙的这个小城里，那是会被困在这个城里，他认为说是神把他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图谋他要带兵来攻打这个城来捕获这个大卫。那当然大卫他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大卫他就叫这个祭司亚比亚他来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那大卫就再一次的为着这个自己跟基伊拉城来求问神。那他求问的这个内容呢就关于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说基伊拉城会不会将他交出来，那第二个是这个扫罗他会不会要带兵因着大卫的这个缘故来灭这个基伊拉城。那大卫的这个求问神给他的回答是说，扫罗他必定会下来。那大卫问基伊拉人会把他们交出去吗？那神的回答也是说他们会把大卫和他的跟随的人交出来那因着这个神这样的回答，那大卫他就知道基伊拉这个地方不是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他就从那个地方以及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他们就离开基伊拉往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去了。那这个消息也有人把他告诉扫罗，那扫罗本来他的一个盘算就落空了，所以他就没有带人出来来到基伊拉来寻索大卫。那在这个到这一段落里头，那让我们了解到说，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主题是神他 某某人啊，或者说某某族类交不交出来啊，这是一个关键。虽然大卫跟他周边的人，他们一方面要逃避扫罗，那因着非利士人他们侵犯基伊拉，那大卫他行事之前他会求问神，那神啊应允他啊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他手中。所以让我们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之所以能够战胜非利士人，绝对不是因着大卫这一群人他们的骁勇善战，因为从啊第一大段的这个对打当中呢，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跟随他的人对于应付扫罗这一方面啊，他们已经疲于逃命了，那现在要对付非利士人啊，他们内心是害怕的，只不过是神啊应允大卫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中，那大卫他有信心啊，他带着他的这一些属下，他们就与非利士人作战，就打败了非利士人，那把基伊拉啊把他拯救过来。那关于啊这个大卫跟基伊拉城的人的这一间啊之间的一个对待，那这个消息被扫罗知道，那大卫会为了他们的将来啊，比如说啊他们会不会再一次的受到扫罗啊带兵来攻打他们，来求问神，那神啊给他的这个回答，扫罗必定下来，基伊拉人也会把他交出来。那为什么这一次啊让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对基伊拉城的人会这样小心翼翼啊？因为他也深知到如果他留在基伊拉城有两种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他乖乖的啊束手就缚，让基伊拉人把他捆绑交给扫罗啊，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如果他不甘于束手就缚的话啊，如果他还要留在基伊拉城，那势必他会跟基伊拉城的人啊，不是先征战，要不然就是基伊拉城的人全力挺他，那让他们啊在基伊拉城来跟扫罗征战。那这样呢啊，以他们的这个人力来讲，他们必定会输于扫罗所带来的兵马，这样也会造成基伊拉城啊最后的这种被灭。所以他的这个求问，等到神告诉他啊，他就离开这个基伊拉城。因为二十二章啊，刚才有谈到说，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大卫他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到挪伯城去求饼，那挪伯祭司的这个亚比亚他的父亲啊亚西米勒也因着这样来啊受到株连，被扫罗命令以东人多益啊把整个祭司城无论这个男女老少牲畜啊尽被除灭。那大卫因着这个缘故，他深深的来了解到说，这一些祭司城的这一些活命都是因着他的缘故而被灭。所以也相称于啊今天二十三章所说的，虽然大卫救了基伊拉城的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他也特别的关注到啊这个跟扫罗之间的对应关系啊，所以在这里啊，也让我们来看到大卫他的行事风格啊，他跟扫罗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对外的征战啊，或者说对内的这一些应对，他都以神为首位来啊求问，来求告，那也有祭司啊在他身旁来啊。帮他求问啊，那虽然 文章让我们看到好像是大卫直接对神的求问，那这是一个文章的凸显。那重要的就是按照22章的那一个说法是透过祭司他来求问神。那既然这个大卫在基拉这个地方他没办法待下去了所以他就继续的从第14节到24节的上半段，这里他就来到了西佛这个地方。那这个西佛这个地方大概是位在希伯伦东南方东南方八公里处。那刚才说的那个基伊拉呢，它大概是在希伯伦的西北方13公里所以如果以地理位置来讲，它是从希伯伦的西北方，那现在是逃到了希伯伦的东南方，那间隔大概有21公里远。那在这里呢他特别的来谈到说扫罗天天要来寻索大卫的命，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所以这也是这一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决定人的兴衰命运是完全操在亚威神的手中。神他要把怎样的人交在什么样人的手中呢那必定是照这样去实行。那人没办法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的权力武力去达到非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在这边特别的谈到扫罗他一心一意日日夜夜就是想要夺取大卫的性命，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那大卫他在这个西佛的旷野的这个时候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知道他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特别的来到了这个西佛的树林那里来见大卫那约拿丹呢他在这个神的面前这里说他让大卫来倚靠神得以坚固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坚固他的手在神里面所以这里很强调这个手。约拿丹他是跟大卫是有立约结盟他们互相起誓。那在这里带出的这个话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约拿丹他深知到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大卫身上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说他的父亲扫罗必定不能够害大卫的命这是神的一个命定。那大卫他会做王这也是神的旨意。那约拿丹他本来他是这个扫罗的儿子，如果按照世袭的制度来讲，扫罗王他会将王位传给约拿丹但是约拿丹他知道神的旨意，神是兴起大卫家来代替扫罗家，所以他在这边说他是会居于第二。那第一当然是大卫是作王那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说他会对大卫来讲他是做宰相这是用我们华人的这个思想来翻译的那其实他的意思呢是说大卫他是排第一的，那对于大卫来讲约拿丹他的地位他是居于二的所以一国只能有一君所以这句话就是约拿丹他清楚的知道神是立这个大卫为以色列国的国君。 啊，所以在这边啊，又再次的来强调啊，约拿丹与大卫立约。那约拿丹之后他就回去了，大卫啊，他就仍然啊，在这个树林里啊，在这边待着。那从十九节这边，他谈到了西佛的人啊，他们得知到大卫的行踪，他们就往扫罗居住的地方去，把这个消息啊来报告给扫罗知道。那扫罗呢啊，当然就这个他们的报告啊，因为西佛人说大卫现在是在旷野的南边哈基拉山藏着啊，那他啊请扫罗王啊能够随他的心意，西佛人啊必定要将大卫交在王的手里啊，他们是百般的来讨好这个扫罗王啊，那这也是在王权的底下啊，他们是效忠这个扫罗王。那扫罗对他们的吩咐呢是说啊，你们回去啊，好好的来啊巡防探查，确定大卫啊他是躲在哪一个地方啊，因为扫罗啊他在这边说他听说这个大卫是啊为人极其狡猾啊，所以你们要看准他啊藏身的地方再回来啊，据实的告诉我，那我就啊与你们同去。那如果他是在犹大的境内，那扫罗啊他要从啊这一个千门万户啊，这是中文的译法啊，他是说啊就算他躲藏在哪一个地方，扫罗啊也要把他搜出来啊。所以在这里呢啊，这是描写到在西佛旷野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文章啊他也故意用一种对称性的啊来做教导，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约拿丹呢 啊他是从扫罗那个地方来找大卫，那这个西佛人呢 啊他们反而是从大卫的地方去找扫罗啊，那用这个方向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对称来了解到说啊约拿丹的为人，那跟西佛人啊他们的为人，那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啊约拿丹他是不效忠他的父亲的，那西佛人是效忠扫罗的啊，但是文章让我们啊他不做评判，但是他把这个事实啊列下来，那让我们了解到说啊这两等人，约拿丹他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定命啊，那西佛人他们是不知道的啊，他们只是作为扫罗王权底下的一个顺民啊，他们要百般的来讨好这个扫罗王啊，那西佛人呢啊在二十六章啊还会再出现。那从二十五节啊这里呢啊，因着这个扫罗他的追逼呢，那有人告诉大卫呢，那大卫啊他就又从西佛这个地方啊下到马云啊这个旷野处。那扫罗他一听到这个大卫他在马云的这个旷野啊，所以扫罗这一次呢啊他就啊带领他的随从呢 啊去追逼大卫。那这里啊所描写的一个情形啊，是当扫罗从山的这一边来，那大卫啊就不跟他正面的冲突啊，他就往山的另一边啊来走啊，那就好比是啊在这个啊，一个官兵追啊，那一个好像是做贼的被追啊，他就要逃跑，这样也好像小孩子啊在玩捉迷藏。但重点在于啊这里的一个结论， 当扫罗他以绝对优势的这个人力，他来四面来包围大卫，那眼看这个情形啊是十分的危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却是有人来报告扫罗王，说非利士人他们再一次的来侵犯他们的领土。那因着非利士人的这种侵扰呢，他就打乱了扫罗他的行动计划，所以他只好就撤兵去对付非利士人，他们就没办法继续来追逼这个大卫所以大卫他就再度的从马云旷野这个地方他就往隐基底的山里去了。那我们来了解到说，在23章这三个的大地点无论说在基伊拉西佛，或者说在马云旷野区，那这三个地区我们了解到这都是神在主导。虽然扫罗他一心一意在马云旷野他四面围住大卫和他随从的人，但是神因为透过非利士人的幻境来巧妙的来解救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神，神对于遵守他诫命的人他是负责到底，保护到底。那这也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也作为说23章第一次这个非利士人的来犯，那大卫他要去拯救基伊拉，那最后却是也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来犯来拯救了大卫免受扫罗王的这个追逼之苦这是整个23章，也让我们了解到说神他的手他愿意兼顾谁他必定能够保护到底，他要将谁交出来，那落在神的这个手中是无法可逃的。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4章。24章当扫罗他跟非利士人打仗回来，那有人又向他报告说大卫他躲在隐基底的旷野，所以扫罗他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这个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到了这个一个路旁的羊圈那里有一个洞，那刚好扫罗他需要方便所以他就进到这个洞里去做这个他的这个大便。那因为这个洞应该是蛮大且深，那大卫和随从他的人老早就躲在这个洞里。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人从外面比较光亮的地方走到暗的地方，那我们的眼睛是没办法看到暗里头的东西除非你在那里头待了很久，他适应了他瞳孔调节，他才能够稍微的看见。但是大卫他老早就躲在这个洞里头，那从外面亮光进来的这个扫罗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那刚好扫罗他在洞里头大便这件事情他是没有随从那大卫旁边的人就跟大卫讲说亚威曾经应许你要将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来对待他，那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但是大卫呢他就 起来，悄悄的来到扫罗的身边啊，那割下他的这个衣襟。那这个动作呢，让大卫呢啊，他自己的心来击打。他做完这件事情啊，啊，他经文来描写说啊，他心中自责啊，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割下衣襟这件事情啊，关于衣襟，也让我们可以去回想，在十五章的时候，当扫罗他违背神的命令，神透过撒母耳来吩咐啊，要叫他们去攻打啊这个亚玛利人，要把他们啊全部除灭。但是扫罗啊，却是怜惜亚甲，那百姓跟他啊也怜惜他们上好的这一些牲畜。那因着这样，撒母耳来责备扫罗啊，那件事件呢啊，撒母耳他要离开扫罗，但是扫罗不让他离开啊，就扯断了这个撒母耳的衣襟啊。那一个衣襟跟这里的衣襟，它的啊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它代表的意义也应该是相同的。十五章撒母耳说啊，神要把这个国把它割开了啊，把它赏赐给比扫罗更好的人。那这种割绝啊，在这里大卫他割了这个扫罗的衣襟。那就一个层面上来讲，王的王袍衣襟代表王的地位，那他的衣襟啊被割，就等于他的这个王位啊，他的这个权威啊是受到击打，是割损的。就正如扫罗他撕裂了这个撒母耳先知的所穿的袍服啊，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他深深的自责啊，那大卫呢，他也用这个来阻挡跟随他的人，因为跟随他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啊良好啊，是一个神所赐的良机。如果啊追逼他们命的这个扫罗被他们啊给害了的话，那他们可以说是啊天下太平，他们就可以出人头地了。但是大卫啊却是在这里来阻止说，他们千万不能够来伤害亚威的受膏者啊，因为扫罗是亚威的受膏者。在这个二十四章也有三次的来谈到亚威的受膏者。那这里啊会三次啊，他是要去对应二十二章三次的这个亚威的祭司啊，因为亚威的祭司也是亚威的受膏者。因为在古时候啊，先知、君王、祭司啊，他们都是要受膏的。那这里啊也反衬出啊扫罗跟大卫他们在对神对人方面啊，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大卫对于神的认识跟信心啊，他是远超过这个扫罗王。扫罗王他在二十二章啊，因着这个祭司他们一家来帮助大卫啊，他就把他们啊杀的这个一丁点都不剩啊，比神的吩咐他要去灭绝这个亚玛利人啊，他都不听了。他对于亚威的祭司啊，他是尽情杀灭。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扫罗啊，他到最后他是与神为敌啊，他是把对神的这个记恨啊，他是全部的发泄在挪伯祭司城的这一些祭司家族的这个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啊，他却是尊重神的受膏者。纵然扫罗是处处来追逼啊他的性命的人，那这时从啊二十四章的 第一节第七节啊，最主要的是来谈论到啊，神他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但是大卫啊，他能够啊通过神的这个考验啊，他不用他的手啊来伤害亚威的受膏者啊，他也阻挡了跟随他的人。那从啊这个第七节的后半描写到，当扫罗王他大解完之后啊，他出来，那大卫呢，他也随后从洞中出来。那从八节到十五节这么长的一段对话啊，这是把大卫对扫罗王的话啊，他把它写出来。那这要跟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扫罗的啊说话两个啊去做一个大的对比啊。那我们就来看大卫他对扫罗他怎么说呢？大卫他对这个扫罗说：“你为什么听啊信别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啊，当然这个话来讲啊，也可以算是让他的王有一个情面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扫罗王他追逼大卫呢，绝对不是说啊根据别人来缠谤这个大卫，那他才来追杀大卫啊，绝对不是这个是主要原因。因为就前面的文章的描写，我们知道大卫他出入他领军，他行事精明啊，那神让他凡事亨通，那神跟人啊都喜爱他啊。那除了说二十二章的那个以东人多义以外啊，大概文章上就没有特别的描写。但是大卫这样讲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啊，臣子对君王总是让王啊有一个有下台阶。那大卫继续说，今天在这个洞中亚威啊将你交在我手中，但是我却没有害你啊，你看我这个割下你外袍的衣襟。那表示呢，大卫他偷偷摸摸的摸到扫罗的身边，能够割下他的衣袍的衣襟，扫罗他都浑然不觉。那表示呢，在当时如果大卫这一刀呢啊是往扫罗的身上是啊一刺呢啊或者一割呢，那要取扫罗的性命啊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大卫啊他就是这样讲。所以由此呢可以来看出啊，大卫他没有意要来反叛这个扫罗。所以大卫说啊，愿亚威在你我中间来判断是非啊。大卫他遭受到这样不公不义的对待，他诉诸于天上的这一位独一造物主亚威，他诉求亚威在扫罗跟大卫之间来做判断啊。所以这一句话啊，他重复了两次，也是来强调。那他说啊，他根本啊，对于这个扫罗来讲啊，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犯罪跟恶意。那为什么啊，扫罗他却是要来啊追逼他的性命呢？他啊引用俗语说，恶事是出于恶人啊，但是他却不亲手来加害于这个扫罗身上。那以色列的王这样劳师动众出来呢，是要啊追捕谁呢？啊，大卫他自比他自己只不过啊像是一条啊死狗啊，也就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俗话，他只不过像狗那样啊毫无价值，他就好像啊是一个啊一只个蚤啊，这里所谓的个蚤就是跳蚤，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啊，就像狗像跳蚤一样，何必劳动以色列的王啊这么辛苦的来追寻他呢？啊，所以他最后啊他又再一次来强调说啊，愿亚威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来断定是非 啊来鉴察，并且啊为他来伸冤，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啊，这是个大卫啊他在这个扫罗王面前的自述。那从十六节啊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当扫罗他听到了大卫的声音啊，他就说：“我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啊，他就放声大哭。那他对大卫说：“啊，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啊，那他讲的这个话呢，啊，都是用重复的啊来强调。他说：“你今日显明以善待我啊，因为亚威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十九节这里啊，应该也是他们当时很惯用的一个俗话，说人若遇见仇敌啊，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啊，当然，好不容易能够逮到机会，能够抓住仇敌，怎能啊任意的放啊仇敌让他平安呢？但是呢，啊，大卫呢啊却是没有杀扫罗啊，所以扫罗他就这样讲。那二十节啊，他这句话呢啊是回应二十三章十七节约拿单所说的，他的父亲扫罗也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把国位啊给大卫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二十节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啊，所以这是扫罗他清楚的知道，因为在十五章，神老早透过撒母耳先知已经说啊，要把这个国啊给比扫罗更好的人。那扫罗啊，他三番两次的经历了这个神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中啊，反而大卫的这种凡事啊，亨通有神的同在，这是扫罗他心知肚明的啊，所以当这一次在隐基底的洞里啊，大卫不杀他啊，他就深切的来了解。那扫罗啊，毕竟他是一个啊，是一个政治人物啊，当然他所作所为都会为自己跟为他的家族来考量。他既然知道大卫啊，他会做王德国啊，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向大卫说：“现在你要指着亚威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昧没我的名。”啊，所以这个扫罗呢，啊，他也生怕他的名被涂抹，啊，他的后裔被这个大卫来除灭。那这也是啊，应了我们常说的，这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小人啊，他所怀的呢啊，是处处的算计别人啊，为自己的利益来筹算。那他啊，深知到神要把王位、把国来交在大卫，但是这个扫罗呢啊，他却是啊，人家说的上台容易下台难啊，他就不懂得如何来下台。如果啊，他深知到神的旨意，那他把国、把王位来交给大卫的话，那也不至于以后啊，他要连累他的家族啊，他的儿子们要跟他啊一同死在这个啊外邦人会受隔离的这一些非利士人的手里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啊深引以为憾的。一个作为以色列国的君啊，他了解到神的旨意，但是他啊却是只要抓住这个权位啊，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那这也造成了啊不可逆转的一个悲剧收场。所以在这里，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那扫罗啊，他就回家去了。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他们就上山寨去了。这是24章的一个结束点。所以让我们在这个24章里头，我们深切的去了解到说，大卫他对于神的受膏者的一种敬重他虽然那一种割下他的衣袍当时他的心境如何，我们没办法去揣测，但是当他手持刀割下王的衣襟之后，经文描写说他的心的一个击打，那我们就了解到说大卫他的的确确他是有一种反思他有这个反思的这一种能力他也愿意来接受自己良心的一个督责。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的扫罗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扫罗他是慢慢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罗不是神没有给他没有给他机会，神是不断的透过这个扫摩尔那至少他在错误当中，如果他能够幡然悔悟而不再犯的话那也不会落到以后他要战死沙场。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大卫呢他要承继神给他的这个王位，带领以色列人呢，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饱受熬炼。那我经文他也毫不避讳的，他把大卫他为人处事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外面的应对进退，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或许大卫他也会因此来退缩胆怯甚至说谎欺骗装疯卖傻客套话，那这一些呢在在的我们可以说是瑕不掩瑜因为神的带领它是很生活化的，是在生活上点点滴滴的一种淬炼。大卫他也不是一夕之间他就成为神眼中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头，他如何从软弱他从他的血气的这种形式，神透过这个人事地物来矫正他这是这个神为了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必定要加诸在大卫身上。那就大卫本身而言他的心态，他的这个心呢就决定了他的口所说的话跟他的行动。所以我们从22章先知加德的这个吩咐，到他对基伊拉之间的一个对待关系，那下一次我们会谈到25章他跟拿巴的之间的那种关系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衬如果说23章跟25章我们仔细的去读去体会到说大卫在25章那样的一个反应是不是是在血气里头真的是过了头我们说他是发怒太过了但终究神他施行奇妙的作为当一个愿意来遵照神旨意顺命而行的人就算他将要铸成大错的时候神都会伸手来拦阻他不叫他犯了那种不可挽回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将今天的23、24我们总归一句话，完全一切的作为都是操之在神的手中，神他的手他愿意来兼顾谁 哪一个人他必定不摇动。那神他如果他要击打谁就正如他曾经对摩西说的，他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他要使谁的心刚硬他就叫谁的心刚硬。那当然这是以结果来讲，但是那个过程里头人绝对是要为他所做的来负责一切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神他的奇妙作为他是长时间的，他对于一个渐渐趋向死亡的人，神他也是不忍心让他这样沉沦的。但是人终究沉沦，他是要为自己所做的恶来负责，也正如扫罗他的败亡，甚至到他最后的这个死命他都不能够去怪罪于任何人，也不能够怪罪神的器具，因为这是让我们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深深引以为戒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以正面的，当我们遭受到人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因着为义而受苦正如耶稣所说的，为着神的国来被人唾骂，被人追逼被人来轻贱。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心里要欢喜快乐，因为这种情形耶稣说过，在古时候人无论是对待先知，对神的仆人都是同样的对待。那我们以今天2324扫罗对大卫的这个对待，但是大卫他能够倚靠神从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被神救拔出来，那他当中所经历的神的拯救，神的坚固，那这种喜乐也是没有人可以来夺去的我们祈愿神与我们同在，加力量给我们在这一个罪恶的世代里头，时时刻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亚威的正道上今天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父神，阿门。